那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
无
本
师
释迦牟尼佛。
南
无
本
师
释
迦
牟尼佛。
无
上
甚
深
微
妙
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仪暨教观纲宗合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那么请放掌啊。我们呢上一堂课呢，我们就这个俱舍论啊，它很快的带过十六行观。那么它下面会有一段话呢，才是很特别的啊，大家也要看一下。这我在上一堂课已经跟大家预设了啊。首先呢，它带总说了，很简单的总说了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这个顺序呢，是跟我们的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法界次第》啊这本书，《法界次第》，《法界次第》就是我讲法界的道理啊，这些名词。那么我按照它有个顺序啊，这样子一路下来，就是《法界的次第》。那这种是一种。这个观念是对的，就是说我先做名词解释，我对于整个佛教的宇宙观、人生观等啊，或者是修行观等所有相关要用到的名词，我先做定义。他的意思是这样啊，那就那这本书上下两卷，哦，古来没有第二个祖师他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他要是建立一套哲学思想来解释佛法的时候，他先对要用到的哲学思想的文字、名词，他一一的解释，而他解释还分上下卷，而且他还分次第性的解释，也就是说，我先解释这个，再解释这个是有原因的，我那个是有次第的，我不是说按照笔画或按照字的多少啊，或者按照出现的什么前后，不是，我是按照他道理当中的前后。所以智者大师一开始就展现了他对于整体佛教的完整的思想内涵的架构的理解，这当然是一定是后来他重新整理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倒过来看，就是说当他要介绍一个思想的时候，他基本上是相当严谨的。他今天介绍这个名词，很多人包括学者在内，他们研究什么佛法啦，哪一个论啊，哪个那个什么啊，甚至于拿那个去拿博士论文。其实这种对于佛教的整体大概的这种整体的理解利益理解跟这个差异，好，他理解是不足的。那这种不足呢，本来我也是我自己的看法而已啊，我就觉得啊，这叫学者哦，这在大学有教书啊，他看怎么讲这种东西呢？比如说还有。我还是要说，这我要捍卫佛教，我还是要说，就是有人居然在，我觉得是那个赖佛吃饭的了，那是赖佛吃饭的，就是在一个寺院里，甚至于在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佛学院，乃至于佛，乃至于什么什么佛教大学这一类的哈，在那教书，哦，还哪个什么美国哪个什么大学什么什么什么博士啊什么，我觉得那都是骗人的。干嘛呢？他回来的时候，他居然有侧面的文字描述，他说：“啊，哦，我对于这个极乐世界那个，这个黄金为帝哈，这个有这么一位长老，他就这样写。他说黄金为帝太俗气，黄金为太俗气，也就是说佛教这样说太俗气。哎，人家说黄金为帝，你就认为那叫黄金呢，啊？那就是一般的俗气的黄金呢，啊？这第一个就有问题了。”那大家为什么讲黄金为帝？极乐世界为什么讲黄金为帝？因为人类喜欢黄金，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庄严的、尊贵的大帝，那不脏， 点成污染。但是我要跟你讲什么呢？我要跟你讲什么？某一种元素拍钛元素或怎么样？跟人类在那个时代从来不理解。再来，也没有人拿那个钛元素或者是某一种元素拿来做这个什么呢？流通货币的。但是黄金自古以来人类就用了。最早最早的时候，人类是用贝壳。好，你说北投，我的故乡那个北投，北投在前一站叫做奇里岸。吉利安，吉利安那里就挖出了很多很多叫做所谓的圆山时期的圆山乙酸啊，台北人就知道乙酸啊，要加个啊，是这样，那才是在地人，才是在地人的讲法啊。比如说姜子翠啊，那钢珠翠也唔对，钢啊翠啊昂啊翠，这样子你才知道在地啦，哈，比如说。高雄男子拉马坑，你这样讲起来才有味道，是不是这样子啊？男猪坑，这是靠的外靠来，这班的外靠来啊，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都是在地的话，那他那个是圆山时期，叫做圆山时代的，那个时候就在那个。然后乙酸啊，就是现在那个圆山饭店那一带，那个是河流一直到那里，沿河都有原始人，他们用的是贝壳。但是慢慢的人类就知道了，贝壳量很多啊，这样子就不能够拿来标示这个什么劳力。所谓的货币就是来表示劳力的，劳力啊，你做多少啊，你提有一堆物件，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就代表你的劳力付出。啊，那个劳力付出，将来我就拿这个付出的标的来换你的货品或换你的劳力，所以货币的概念是这样来的。你货币本身没有任何价值，黄金也不会有任何价值，但是因为它量少，它被控制了，它可以拿来展现什么？展现那个劳力的支出，劳力的支出啊！我做一天，哦，一天有三一两。诶，黄金，好啊！下摆我再提一两，我就知影我做一工的工课，我一两，我有一两啊，一两，我看我要换什么换什么，是这样。像现在的那个比特币也是这种概念的，他就挖矿啊，你要黄金也要挖呀，还要挖啊，意思是一样。所以，弥陀佛或者说经上讲黄金为帝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尊贵，第二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尘无染，好，然后第三个有三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就是让众生欢喜哦，要说在后，你要跟他讲，土炭为地，土炭为地，或者泥巴为地，你想去吗？你不想去吗？啊，当然呢，是弥陀佛，因为他有大愿力、大自在力，所以他一定要建一个，或者说他心念要转一个，一切众生、十方众生都乐意去的。他在娑婆讲黄金，他可能在哪个世界上？那个世界，大家是用钻石做钱币。假设台湾，我们的地球是没办法用钻石，量太少，而且难以切割，难以融化再制。黄金可以啊，啊，融一融，然后一定，是不是很容易？是不是这样的？古人就这样干了，是不是很容易？那你去溶解。你去溶解什么？你去溶解钻石好了，多少度啊？3000度还是多少度？你怎么溶解啊？古人怎么做？所以没办法、啊。所以黄金是尊贵的、欢喜的、洁净的，它是这个概念。有人哦，我没办法，我不管你是谁，但是就是有人说太俗气，怎么会？你怎么会想成这样呢？在其他世界。他眼睛见到的很可能就是钻石为地，因为他那个可能钻石非常多或怎么样子，那另外某处可能是什么什么黄铜为地，那就不一定，就是以你的那个尊贵感为源，那么你在极乐世界所见的，就会以你尊贵所见而见，就是这样，随人意事而见。这才是极乐世界真正特别的地方啊！这次那个报恩佛期要来参加哈、啊，那赶快那个报名的地方连结，赶
赶快贴上去 下面贴上去哈，赶快直接报名啊。那么我们就会讲到这个观念。但居然有那个什么，好，有出家人写这种文字，那就摆着了。接着呢，你看看出家人自己先崩盘，你接着就会有居士，那个算居士吗？我觉得那个甚至都不算。他在哪里读书啦？哪个什么国？哪一国？哦，读了什么博士回来？他现在也在某处啊教书。他居然说什么？哎呀，那王金奎帝我不欣赏，为什么会有光害？讲啊，讲起啊，唔知啊，闹野孩，在的会有光害。极乐世界是怎样？是你这种凡夫肉眼在那里过日子的、啊，有光害啊？他妈笑哎、欸啊、是不是还要戴眼镜啊？往生极乐世界还是不是要什么？这个法藏法师八百度，那是不是也要去那里去做什么呢？先做雷射才能去啊？你这讨个屁！光害，那讲啊，没有闹野孩，这种都妄说，这种颠倒说。他以为这样说很可爱、啊、很有现代感，是愚蠢。那 你这个道场 还请这种人呢、啊？那个坏佛法，坏佛法。
我看一下，现在心跳有没有很高？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跟你证明我并没有激动好吗？哦，这个是不是的、哦、没关系的，看一下也可以了。平均69，最少72，那五最大的那个是刚刚爬楼梯的1点多。哦，没有，我看看刚刚的，算了，不看了。反正我没什么激动，我只告诉你说，这乱说，这绝对不行。好、哦，这绝对不行，这颠倒。啊、哦，这什么叫做读博士是什么？完全无用的。人家我那个什么，我跟那个故宫，北故宫的刘主任。人家他留学哈佛，哦，这个文化就是做佛学文化的，人家那谈起来，人家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绝不乱说，哦，所以他在国家的故宫博物院做主任，做研究的主任，哦，他有那个格，还好有这种人有那个格，他研究。他在我们的录影带里头都有说明啊，这个经书怎样。啊，那讲到戒化，他说，哎，他那个他没研究，啊，或者说讲到戒化里头什么样子，有什么文化上的意义，他有研究的，有理解的，他就说；没研究、没理解的，他也会说明，人家就清楚明白。他还来我们这边做演讲过，哦。那么所以说啊，这个要头脑要清楚啊，然后要小心这种颠倒见啊，不要被他的名头啊欺瞒。欺瞒，所以你想看这种在外面读的都是这种，有时候都出这种颠倒见，然后你再去读，然后你跟他拿学位，然后你是出家人，实在是，所以说呢，出家人现在是撕自己的格了，不行。好，那如果你们的在座有听到的有怎样，出家人你自己思考，那在家人呢，你要劝你新进的师父，告诉他说这个观念要清楚。当然了，我还是会有时候也会介绍人家说啊，你要不你就去读吧，是因为怎样？因为他别的事情他也做不来嘛，只好让他去读，不然呢，不然能怎样呢？啊、哦，像这是例外啊、哦、啊，好，那么我们在这个俱舍论当中，他呢很快的带过了那个四行十六行观，十六行观中，我们讲到了说，这个即因缘生、哦、你看啊、哦，四生即因缘生、哦、这个就是即因缘生，即因缘在这里啊、哦，即因缘生。那接着呢讲灭谛，它也是一句一句的就带过来了、哦、第一个灭，什么叫灭呢？不续相续断，不续相续断， 相续断是什么？相续的事情已经断了，我们基本相续不断了，对吧？自我感不断，我这家里是我的钱，摆在那儿，摆在你桌上，今天看那是你的钱，明儿个你还是认为那是你的钱呢、啊？那是相续的，你对他执取还是相续的啊？哎，这个家啊，我今天回来一看，哦，这是我家。明儿个我说回家，我还是知道这里。不过现在有那个老人痴呆，你懂吗？老人痴呆他就是相续断，干嘛？他又回来了，一看，他回来一看，对着他老婆说：“难得一啊，我林宝，我你老婆，我是你老婆啊，哦，阿内啊，哦哦，我爸上你好。”哦，他的是这样，然后那个什么，那个欧巴桑就泪连连，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男人已经不认得他了，所以外相还在嘛，对不对？是他老公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啊，然后呢，然后心已经不见了。所以你说你爱一个什么人，那个心是生灭的嘞，他也没有故意啊，他只是说懒得而已啊，你啊，你跳你有得啊，是这样，因为他不认得你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我现在也要跟那个什么呢，那个沙弥做好一点的关系，因为哪一天我嘛问伊讲咱得意，太不理我了，我嘛老人痴呆去，我得啊，哇，是这样啊。有一次有长老啊，我们都不好意思说啊，长老，然后我们就去顶礼，然后跟他的徒弟去啊，去顶礼，顶礼完了，哎、欸，他居然认得我，长老居然认得我。啊，法藏法师啊，你好啊，好啊，难得你来啊，吃饭没有的，吃完了，他就转身对他那个徒弟讲：“法师啊，你哪里来啊？”认得我，然后不认得徒弟，然后他就说一副那种把塞干把鸡，师傅，我是你弟子的徒弟啊。哦，是哦，你是我徒孙哦，这样有讲一些徒孙哦，像豆啊嘞，我快点要去吃饭的，什么吃播饭，把酒把水给翻起，师傅不帮我，是这样，所以说还是要记得啊啊，出家住道场啊，到时候哈，人家不认得你，你也不认得人家，是这样，到时候助念的时候还问这位法师是谁啊，是这样啊，所以说。感情平常时，感情关系道义平常时就要在，就要在。你现在会走会跳哦，要飘撇，飘撇会不会讲？飘撇要潇洒啊，飘撇哦。上次我们这里就有一位啊，在那个梅福兴凤兴，凤兴一般地方人不知道，凤兴哦，那很深山，就类似跟。梅岭同一个方向，但是提早转，从我们出去提早转弯。凤兴，哎，居然还有公车可以到。然后呢，我在预警看到老出家人哦，然后我就说啊，老菩萨，老师傅啊，你哪里去啊？无啊，我买物件，买水稻头啊。哦，啊，你想哪？无人跟你住哦？没有啊，我自己换，那自己要换水龙头。我想哇。那我就开车载他，哇你嘞，开进那个凤兴里头哎，深山里头哎，深山里头，然后他先是一个下坡，然后才进到他那个小茅棚，你知道吗？那个下坡哦，上面都是树，那是因为他一个人住，那树下面一定有树叶，对不对？那树叶下过雨之后一定湿湿滑滑，对不对？哎，他那个老人走下去的时候连摔两次，啊，我摔一次。才摔到他家门口，直接滑到他家门口，你懂吗？像滑油板一样滑下去，这样哎、欸，啊，那老先生走旁边，这样边抓树边怎样，这样滑下去，我们两个都滑到他家门口，然后开始起来的时候，他说：“阿伯豆腰，你要嫁吗？”我说：“好啊。”我本来想说他要煮什么，你知道吗？电锅这么大一个，打开来，里头是什么？全部是蚂蚁。然后上面就是那个蚵仔，昨天蒸的蚵仔，啊，已经甜甜，蚵仔是甜的嘛，对不对啊？昨天蒸的，今天继续吃，听懂吗？听懂吗？听懂吗？然后说，啊，最好你吃，还顺便加口水，你懂吗？他把蚂蚁吹走了，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 是这样，我趁他没看到的时候咻是这样，老人，一个老人，听懂吗？我亲眼看到，就住在凤兴。然后好了，我真的好可怜哦。啊，不，你是多少度？我多少？不然你看啥？你都出家了？你在哪出家？这样，好，一说出来了，啊，这说也没关系啦哈。我们本念师父常去的地方，他还没有出家前，在常去冈山哪个老庙？对，超逢寺，那是台湾四大道场之一啊。我说早期啦，日本时代，好，对不对？冈山一个，台北三个，北部三个，法云寺啊、这个什么观音山，然后再加一个那个什么，那我一个学生在那当住持，什么修勋师傅啦、悟光都从那里来的，台北那个，基隆那个什么寺啊？啊，一直记不起来，你们 Google 一下，没有，石峰大学是后来的，那是后来外省出家师傅来到这里才盖的，他更早，日本时代那个叫什么？有传戒啊，龙泉哎泉是吧？啊，灵泉呐、啊，就是你的戒道场啦，所以说就是那个妙智师傅的戒常住啦，灵泉禅寺对吧？是吧？灵泉嘛。不是那个灵泉禅寺嘛，对不对？好、哦，是吧？那个勤虚老法师是你们当时的住持嘛，哈、哦，你受戒的时候，对不对？现在已经换我那个学生了啦，啊，现在大家他好像那个原籍的嘛，还是怎样？哦，是这样哦。那灵泉禅寺一里供不出来，灵泉，然后在北部那个什么中台。长老的那个叫什么泉呢、啊？也叫灵泉呢、啊。那叫灵泉寺。灵岩山是灵岩山，我是指中台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啊那个维觉长老哈，他就是十方大学士出来的，他跟灵泉禅寺不一样，他叫灵泉寺的样子，是不是？好、哦，所以一个灵泉寺，一个灵泉禅寺，都快要弄乱你啊。它是灵泉禅寺，很大很大，就三大道场，那加一个南部唯有一个，就是超峰寺哦，超峰寺就厉害了，什么元亨寺啦，什么通通从那里来的，通从那里来，元亨寺、开元寺，台南的竹溪寺 ，DKC， 还是竹溪寺出来这样，反正就是竹溪寺是很古老的啦，哦这样啊，从竹溪寺出来。好、哦，出来这样，但是大是大冈山的乔弘熙啊，他们以一整个山来谈的了，哈、哦，是这样。下面还有一个新超峰了，哈、哦，那是后来的事。好，他就是超峰寺的。那我们就说好啊，因为超峰寺的住持的师兄弟就是我的学生，我资历很老了嘛，那我就说打个电话啊，我的资历算很高了，我就打个电话说，但我不自己出名了，我就让。信师傅这样带着他，然后再另外一个哦，对，学师傅两位一起带着他，把他带回去哈，你知道吗？现在现任住持讲的再白不过了，我奉送给诸位出家人，天下出家人。他说：“哦，我法师你上来哦，我是有较困难，我怎样啊？我们这里出家人老的六七十岁。”六七十岁以上的近百人，出去外面的两三百人，要是这些人都回来，啊，我怎么带得下？他们年轻的时候会跳，道场拢歪大，啊，今嘛老啊，才要回来，让人养老，我敢对家在主讲讲的鬼？我是寺院，我是修道场所，我不是养老啊。好了，你是我这个出家没有错。但是你年轻的时候会走会跳，你要外口飘撇啊！哦，啊，你这么老啊，未食未走啊，啊，才要坐轮椅回来。我不是无慈悲啊，我要怎对待这感官是主教？我不是不慈悲啊，对不对？是不是啊？我这叫做我们这里叫做某某寺某某讲寺某某禅寺。 不是某某养老院，对吧？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照顾大家没问题，但是一定是有道义嘛，好，然后相续嘛，这一定没问题，不可能说这样把你送去养老院。但是他就这样讲那么白啊，我们把帅气气的，他当场听到，老先生当场听到，老师傅当场听到，顶礼不敢说话，顶礼，顶礼那个年轻方丈，对对对，一定老长老翁先啊，原籍了嘛。哎，法师原籍了，对，法师很不简单，他在那个地方给人家吃中餐，吃不停的，永远吃不停，你来你就吃，吃完了你要抖内就抖内，不抖内随你，反正吃，结果越吃越有钱了，事实上是这样，越吃越有钱了，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台南部很多道场是这样，你看我们这里那个神功庙啦，下面都是这样啊。都是有缆车，叭叭叭叭叭上去啊，吃吃吃，大家都会自动抖内，他不会跟你讲的。他讲一桌十人就坐满，就自己吃，他会帮你弄菜来，他不是用打 buffet 的，他怕你浪费，他用那个一桌一桌的这样，我就觉得这样蛮好的。南部人很有人情味，你懂吗？啊，这样嘛，会吃的不怕他吃啦，不怕吃才会有福报，是这样哦。啊，那么就这样 ，OK。超风寺。对，招风寺，对，那很，是啊，是啊，就这个地，就那地方，对，就这样啊，你开车的嘛，是不是这样？那他讲的很白啊，很白、啊，真的很白啊。所以说，听起来后来怎么办？我们帮他找儿子，你懂吗？还帮他找儿子，然后儿子来了，有没有？要把儿子一副那种。无法度，我你切掉啊，无法度。脸都绿绿的这样。唉，苦地，这就是苦地了，这就是苦地。哦，是因素在的啦，因素跟我去在的。你看看，这是很惨的，是这样啊。所以说，这就是这样，这就是老思维也不相续啊。这是烦恼相。可这里不同，这里的所谓的不续，是指的苦不续，相续断，就相续的事情已经断，烦恼相续的颠倒见已经断，叫做相续断，或者是说断掉烦恼这件事情，我是相续的，我说我不再有颠倒见，我断烦恼这件事情是相续的。有的人傻傻的嘛，就病好了之后觉得啊，那个烦恼病的烦恼已经断了，他就马上大游乐，结果又遭了什么事情，那就是不是相续断，是少分的自在，他就马上又去颠倒了。哦，这样这个不是，这里是相续。能断，就相续的断掉那个烦恼、哦、叫做故云灭。所以说不续以及相续断，这叫顿号，这样了解。好，那么再来，离三有为相故净，就是之前讲的是三众，有没有？有没有？三众就是三有，三众就是这个三众。我查了很久，连词书都没写，好好笑。但是看前后文词，你就知道那三众就是三有。为什么呢？三类众。三类，哪三类众？欲界众、色界众、无色界众，啊，是这样。那色界跟无色界是更广大，我们人类的欲界已经大到宇宙无边了，色界还要大，无色界更大。所以说，宇宙人类怎么有办法去探讨宇宙？当然还是要探讨了，探讨他自己人类的宇宙了，但还是要了哈。我说，就是说，但是他不能理解那个真理的。不能理解真正的真理，除非靠修行。好，那么就离三有为相故。你看，三有为相，离三有为相。那个三有为相，这里不是讲三有，这是讲三有为相。好，那么这个讲三有为哈，一切的有为是什么呢？一切的有为，这个。啊，众生呢， 要做有为的事情，无非是求乐，对吧？那乐求之不得，苦，对吧？那好了，算了，不求了，那过日子，恍恍惚惚过日子，这就不苦不乐，这些就是有为相的。有所为，不无所为的就不会遭苦乐，心情宁静，是这样。所以一切的有为，苦乐不苦不乐，这一点有为造作呢，都不做了，都不做了。所以离三有为之相，是这样，这样懂吗？哦，这样你不，我们不可能，我们什么事情都是求乐苦，啊、哦，离苦，啊，求不离苦，啊，求离苦不得啊，就苦；求乐不得苦，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等等等，这些就是苦啊、哦。好，那么这三有为，这是这种有为之相，所以故静。就是心里就静了。你要知道，苦来了你会害怕、煎熬；乐来了你会怎么样？你会小心、怕失去，还是苦哦？是这样。然后最不苦不乐的行苦，所以最终这些相呢，都会苦会有逼迫性，所以说不会静，心不会静。嗯，那接着呢？好。什么叫妙？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到这个妙字啊，甚易善，故为妙。你看，不得不说善，其实是六祖大师说不思恶不思善，才是真善。但是呢，一般我们会说是善法。那善法，人间善法招来的是什么？招来的是人间福报，或者我执，比如我在做善人啊。就是我们讲有些人。有些人行善是不错的，但是他行善有慢心，啊，那你看那个某个寺院那个内尊那个中央内尊释迦佛我捐的，啊，所以我福报多大？你看他们都在拜我捐的那尊像，我捐的那尊像是这样啊，那个我那这种善就是什么有为善，啊，就刚刚讲那个有为，啊，有所作为的。啊，这种有为呢，一定是什么？一定生灭的，我执的，啊，那这样子呢，就是说有为善。啊，第二种善呢是什么呢？是相对善。啊，相对善，比如说啊，他好饿，肚子好饿啊，给他一个面包。哦，因为你面包有，或者是你没有也一样，你给他，那是因为他在苦，你给他。这样那是没有苦，没有苦，你拿了面包、也没人要啊，结果就坏掉了呵呵。所以那个面包是因为面包的给予、布施、供养等等，供养不算了哈，布施就是上施下或者人间的这种施予啊，或者三界之内的这种施布施，这种布施呢，基本上都是他缺你有，你给啊，这些都是生灭的。有什么呢？有能给之人，有所给之物，有正给的物品，所给的对象以及正在给的那个物品，就是三轮，能给的我，有接受的他，还有被我传递过去的物质。这三轮呢？这三轮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三轮体空啊，这个轮是什么概念？轮就是指的能够转动嘛，叫轮。那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的心转一个东西给你啊，这个东西本来在我这，我也转过去到你那，你本来没有也转出来变有了。那所以这三大项，这个都是很有记忆的，很具体的，这样子是有空不空。那这些呢？这些通通是世俗善，或者叫相对善。那圣意善呢？在哪里才叫圣意善呢？就是前面讲的，一切恶已断，不再增长任何的苦，基本上就叫做善。可是这样子的圣意善是对声闻人讲叫圣意，到了大圣来比，他那个又不叫圣意善了，那叫声闻善法。或者叫做声闻的偏空善法，偏于空。声闻人的偏于空，唯有什么呢？唯有到大圣来的实相善，这样实相之善才是真正的圣意善。啊，这样知道吧？
哦，是这样。所以说善，我常讲说善法，善法是看哪个做坐标，最终的端点那个坐标是什么呢？那个是大圣实相，还是这句话无上之道？哦，舍方便的无上之道才是最终之善。哦，大家了解啊、哦？好，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圣义善啊、哦，故妙。所以你看。灭尽妙离，那个尽好离，离是什么呢？极安稳故离哦。这个是就极安稳哈、哦，是就离的作用说的。一更好的说法，可能有另不要讲更好的，这样好像我在批评，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更你容易理解的说法是什么呢？是出三界故离。就最直接了当，灭其实就是出三界，好，灭尽妙离那个离灭了，其实这真正的是出三界。你说没有啊？出果还在三界内啊，要七往返人间天上，这样他才能真正离啊。不怕干什么？那是一定离，早晚而已。就好像你搭的高铁。你往北去，你要去台北，虽然还没到，那你放心，一定会到。特别是如果你到南港的话，你可以睡觉。为什么？不怕你睡过头。有一次我回来实在太累，已经两天没睡了，就我醒来的时候到台南了，然后我又跟他讲不好意思，我到对面去再坐车，然后回来才坐回来。那时候好像是那个立修师傅载我的，是这样。所以我 delay 了差不多20分钟，这样一去一来，好像就是一定会到，你也不会过头啊，修行也不会过头，是这样。所以那也叫离。所以说极安稳故离哈，也可以这么说。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离那个不安稳，就是属于揣动，内心有揣动哈，就是不安稳。你说禅定不就不揣动吗？对。但是通外道的禅定，也就只是修心性上面，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心理上面的禅定，出禅你就跟凡夫一模一样，该想要的还是想要，不敢失去的还是不敢失去，贪嗔痴慢疑一点都不少，那这样就说世间出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就人间世俗禅。修道人也会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也会修，甚至不用修到那里，他是用的是什么佛法的智慧来解脱。一解脱，那叫会解脱。解脱了之后呢，没于人间，无论初禅，无论有没有入初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哪怕不入初禅，只到未到地定，深入的思维，让他的见解能够就近离欲的话。或者离我执的话，都叫离，都叫离。那这个离呢？这个离呢，就真的安稳，因为他离我执啊，我执是一切自我苦恼的所有来源。那这个时候，哎呦，怎么这跑到那里去了？啊，这个这样子是极安稳，所以安稳是一个结果。到底是怎样的结果？怎样造成这个结果了？哦，就是离了不安稳叫做结果，就是这个极安稳状态啊。那什么叫极？其实极我之前有解释过，我说极有时候好像是一个比较的意思，但这里的极是指什么？端点的意思，究竟的意思。极有这两个意思啊。我说我极大化，那个极就是我。照最大的状态，那么说安稳，我让它极大化啊，那就是极安稳，所以它是端点的意思啊。那么到了这样子，那就叫离了。那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叫做让安稳极大化？也就是如果我没到极致，那还有一段后面不安稳的，那就不叫离，它是拿这个来检验的，你懂意思吧？啊，比如说我。比如说啦，弥勒菩萨为什么他叫菩萨？为什么不叫佛？因为呢，他有一念最终的根本无明中的金刚无明，他会示现，示现还保留着，然后再兜率天，再兜率天。 然后呢，最后他应该观察时机因缘到了五十六亿多年之后，人类的根性都是以受五戒的人来投胎在他这个世界，就龙华三会，他只要讲三场就好，哇，好干单哦，公三顶都砍就，然后他就入灭了。他每一场都度他非常多少亿人，多少多少一百亿之人啊，多少多少多少人讲啊，三场讲完的龙华三会。所以弥勒菩萨很特别，初修行的时候呢，给人感觉就是说，游戏人间，然后读诵不通力，常游足性家，也不是很精进。然后他呢，居然比释迦佛早入学，早去注册，说要修行成佛。啊，释迦佛呢晚注册，后来居上，现在不好意思成佛多久了，他才来接在释迦佛后面。所以这尊佛很特别，很特别。他是现的是慢慢成佛，是这样。那这种概念呢，在末法时代呢还有点疗愈感，因为大家都慢慢成佛，好像都不很急的样子啊、哦。没事儿，念佛的话呢，来念一天，喝下午茶六天这样子，是卖给卖给啊嘞哈。那你周书喜弥勒菩萨啊嘞，有点这种感觉了哈、哦。那所以说，反正也是，哇，也是有。有成佛了、哦、是这样。OK， 是弥勒菩萨、哦、弥勒菩萨 很有他的个性、哦、是这样。好，那当然这是我们理解的，或许还有其他的佛也都是一样的、哦、我们不知道、哦然后再来呢，其安稳啊，这、哦、其安稳。那再来接着，讲道也是四句而已。你看啊、哦，自邪道故名道。自邪之道啊，就是他在讲一个正字，所以这里也可以讲一个正字，但在后面他讲如了哈。自邪之道谓之道，第一种。那自不如谓之如，哇，这就不如，那个如字是正的意思。我们说哈，如实如实，如是如是，这个如字就是恰恰就是那个内涵，叫如啊。如果那个如的假设是那个结果，就恰恰是那个叫做如，所以如在大乘佛法里头是很重的一个字，很重，是真如法性那个如，真之如，就如真之境界，真如就是如真，倒过来读，你懂意思吗？所以那个如字就是不假造作，恰恰就是那个什么东西。是这样，所以真如就是倒过来说，不假造作，它就在那个真理当中，那叫真如。那这里就你所以说你自不如故如。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俱舍论用到如这个字，这是在之前的教法当中很少用，所以俱舍论已经接近了后来大圣常用的语词了。也就是说，他们在思考佛法，声闻人在思考佛法的时候呢，即便他本来的根器是声闻人，但是思考越深入，其实他越自己也会趋近大乘法里头的某些概念，也会有，啊、哦，也会有。这种是属于哲学上面讲的本体，就是有一个真，有一个真如的。这样子的一个宇宙存在的一个非概是概念但非物质也非生灭的真理，那时候就讲如非生灭哦。怎么说非生灭？真理不是依着哪一个时空或哪一类人类或哪一种生命文明哦，文明体而存在为真理。你比如说哈，你比如说。对于信仰一神教的信徒来说，真理就是上帝，它是依着上帝而存在。所有不符合上帝所他认为的不符合上帝所说，都是啊，不要讲该打倒了，都说那都不是我上帝容许的。有时候会是这样。那当然，现在1980几年的时候。
梵蒂冈很特别，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我讲这个话都起鸡皮疙瘩。为什么？因为那位去梵蒂冈读书的那个佛罗伦斯，佛罗伦斯那很美的地方啊，那里就是有神学院，是梵蒂冈的最高学府，他在那里毕业。我们台湾人这次的那个这五年宗教人权五周年纪念，我会请他发表演说。他特别来万佛寺呢，用 PowerPoint 对我解释。解释完我听了我吓一跳，我就跟这位神父请教，就说：“哎呦，这种看法新的吧？”他说：“对，是新的。”我说：“怎样来的？”他说：“是现任教宗还是前任教宗才开始提倡的。”他开始已经不提倡说是上帝说真理，已经不是这样概念了，好恐怖哦！他说是上帝告诉你真理。哎，不一样哦，上帝定义真理跟上帝告诉你真理，而这个真理有可能也是别的宗教共许的。哎呦，我说这个看法千百年没有呢。我说对，在二十世纪最后才出现。所以梵蒂冈它是一个有机体，它开始在内部在进行很特别的，你不能说检讨了，好像人家不对，而不是，就是他在做一种更深的，在他的想法不是违背上帝，他在他的想法是上帝的真正意志是什么，他在追寻这个，所以他敢哦，他敢这样建立。然后我就说啊，那你是什么时候学？他又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我是第一批去学的。所以他请我做演讲，本来要去他们学校讲的啊，就疫情不够去，没办法去跟他们说，是这样。类似的情况呢，在五天前的样子。五天前我在台北参加 CIDO 就是消除一切一切形式的对女子的这个不公平公约，那个是在1960几年就已经定啊，台湾也在1970几年啊8几年，1980几年的样子把它定为国内法，然后我们请国际的一些法学者来检讨说台湾做的好不好这样的，但是有点变质啊。那我去参加的时候呢，我即席发表一些看法，主要看法就是说现在少子化，台湾不应该再对那个生育的妇女跟爸爸进行那种施予式的、可怜式的那种对养育儿女的爸爸妈妈呢，给他一点点好处，一点点好处，不应该这样，应该把他们当作是为国家栽培人才的第一线斗士，所以国家应该请一国之力，包括社会来照顾这对夫妻。那我就引法国的例子给他听，我说法国的话是爸爸妈妈，妈妈生小孩，爸爸妈妈共用，注意听，共用2年产假。为什么叫共用？有时候妈妈去做个什么，爸爸来做产假，不是说都一定要妈妈请啊，干什么一定要照顾小孩？当然大部分照顾小孩是妈妈，可是爸爸如果要照顾可不可以？可以，他共用这2年。嘿，那个韩国的那位学者听下去了，把我这话作为意见纪念记意见书送给中央了，都要靠他们，要告洋状，他们才有办法告洋状，你懂吗？那洋人写成建议书，然后才交给政府，政府就奉为圭臬，跪谢隆恩，那听圣旨。台湾人要这样啊，台湾的政府是这样啊，你老百姓跟他讲他不听哎，你讲哎，先看外面人讲啊，这样啊，就是领旨领旨，你听好不？我讲这话得罪了所有台湾的文官，但老百姓你听得懂啦，你现在的政府就这样子啦，
不过全世界政府差不多这样了，外面的外国的和尚会念经，不就这样吗？不就这样？我没有恶意啊，他说我只讲出一个事实，这样而已。人就是这样，其实这也不能怪谁、啊，人不就这样吗？外人讲话愿意听，自家兄弟你棒槌，是这样，是大概是这样子。一般人类就是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啊。哦，那这个也没什么好说了，国外也是的，只是说大家那就尽量吧，那就尽量吧。就说我实在是忙到疯了，那你看、哦，你看那个佛教徒就傻乎乎的，完完全整场200人都是各路人马，我一个佛教徒，你知道我是怎么去的？我才不想去，你知道吗？哦、那个基督教妈妈一直赖。啊，那横说竖说，最后用恐吓的，他说：“师傅，你再不来哈，以后你们那个比丘，以后你们那个比丘的道场会有女众，这样唬我，你懂吗？是这样啊。”那最后我早去，后来，你帮我报名，他还帮我报名。你看人家那个基督教，那人数少啊，战斗力很强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佛教徒老在搞那种温良恭俭让，你怎么护法嘛？哎呀，出家人温良恭俭让就算了，那么广大的居士你也在搞那个温良恭俭让，你这个根本没有好好尽到护法的责任呢、啊。那么我再说一遍，《涅槃经》里头说到，他说末法时代若有人轻毁我的出家弟子，说我的出家弟子不能持戒了，不能怎样了？对啊，他就是又不能持戒，这以后会变成这样啊。这样子，我的五戒弟子受了五戒，你得退掉五戒，拿起刀枪去跟那个恶势力斗争。哎，这可是《涅槃经》里头讲的。我们那个当时那亲师傅还在的时候，他还把他引出来。引出来就在 YouTube 里啊，我已经讲过2遍3遍了。我们佛教徒啊，实在你不能够安的啊，不要装那种啊，那种什么的，都装温良恭俭让，不要再搞那种所谓的装睡觉不醒，你懂吗？这样不行的啦，是这样子的，护法是居士的责任呢、欸，啊，护法不是用钱而已呢，用正义感，甚至用命，你懂吗？是要这样，你要看到佛教被伤害，或者宗教被伤害，你都要像伤害你自己一样啊。那个《梵网经》说的，文人一念谤佛音声，如300毛刺心。我嘴狼跑去这个普里去受菩萨戒，哦，那到脸书去什么放闪？你受什么菩萨戒？你受的菩萨戒里头就有这么一句，就有这么一段。闻一言谤佛音声，如300毛刺心，有没有啊？你闻一言谤佛音声，装睡觉，是这样。佛教徒，台湾的佛教徒，或者是华人的佛教徒，特别如此这样。然后结果呢，出家师父去，没人护法了嘛，出家师父只好跑到第一线了。你看这些居士在后面放冷枪啊，讲闲话，哎俗哎，搞政治，不修行。还上街头，谢谢。他这样放冷枪，然后他这样什么叫？他这样意味着他更修行是吗？啊，他比师父还修行是吗？如果你比师父还修行的话，你也不用皈依三宝啦。而且还落死呢，哎，我告多台湾，我告多要给你捆呢。我告诉你，一定有人被我骂到，那你自己对号入座。哦，是这样，这是释迦佛在《涅槃经》里有写的。过去的祖师不敢说，因为说这个话会杀头的呀，是吧？台湾唯有台湾现在民主化，才会有我这种白目出家人把这件事情给说白了。以前都没人敢说，现在说了，你呢？要是不想听，转台没问题。是这样，但是非说不可，对不对啊？
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吧？那当然，其他地方还不能说，那我们不能怎么样说人家？台湾已经自称民主化了，
那你还在那边温良恭俭让装睡觉不行，还在那边装修行，你这是什么状况？哦，你要知道，一个居士连皈依三宝都得要出家人呢，是这样的。三宝就像父母亲一样，哎，让恁选恁阿爸，啊，讲恁家的厝是违章，啊，你无所谓，无所谓，反正这间庙毁了，我到别间庙去，无所谓。很多居士是这样的。哦，他说他念佛，求往生极乐，啊，结果世俗代志，我唔爱管。啊，子孙那里要管吗？你往生的时候，你要不要找一个风水去葬？那你那个为什么你如果这个真的你不管的话，你也可以出家了。你这么放下，讲护法他说放下，讲家庭他可抓紧紧，啊，这叫做佛教徒。很糟糕，真的很糟糕。哦，这个这样佛法会被你们灭光，会是这样。哦，所以你看，我去参加那个是，居然是人家基督教妈妈，他一嘴的，一直说师父要来了，要来了，这样我去啦，人家拱着他们的神那个牧师到了。结果我就发表演说，我也不知道谁是牧师。结果那位牧师来了，他就跟我讲说：“法师，你刚刚讲得很好，来，我这是名片。”然后他赶快跟我说：“他说，不瞒你说，我是长老教会，我是牧师。”我说：“好，没问题。”你看，人家马上就主动哦，人马上就主动哦，可见我们说的话合理，啊，人家愿意听，人家也不把你当作魔鬼，已经没有这样。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我们各宗教的差异啊，已经微不足道了。现在面对的是整个世俗化，是几乎地球上面的宗教都快要灭顶了。我们得要多合作。他说：“法师，你说的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大家看法一样，看法一样，可是他们的居士，他们的信众可是冲第一线哦。啊，我们的居士呢，在哪？看无人，逃到。看不到车尾灯，跟我是逆向而行，不要再这样了，真的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有意志出意志，特别是要有意志。宗教基本法这个五周年纪念啊，这个12月24号啊，你们啊应该要来参加，赶快报名啊，得找你周边的人，你的儿女，你的谁，尤其是年轻人，你就带他来。你说这个不是什么念经的，但是你去听听看，这跟你们未来的生活有关。宗教人权要是不顾，你知道为什么美国国务院要到全世界去搞人家，要去探讨人家的宗教自由度？因为宗教人权是一切人权的标杆，除了活命这件事情是大家都懂的以外，一个国家的宗教人权如果自在的话，那这个国家的人权大概完成70-80%。你知道，因为宗教最可能有它的批判性，它有它的内在的真理性，它有它必要的弘法的这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到处弘法的旅行自由，好，还有结社的自由。你看看人间有哪一种什么什么什么红十字会什么会什么会，他们是游乐自由或者商业性的结社。但是宗教不一样啊，到处结社，到处有他的思想，他们基于圣性、慈悲等等，他知道哪一件事情是对跟错。人间哪有一种团体是具有这个能力的？只有宗教，宗教能够自律自清，能够对这个社会判别是非对错，有道德没道德。人间没有第二个人类的集团能够自己这样做，而不需要说不需要金钱，不需要武力，不需要外在的凝结，它内在就能凝结的，只有宗教。所以自古以来，你如果要讲民主的话， 宗教让它发展，它才能够让这个国家自律自清。透过宗教的善，它能够勇悍的集结人群，勇悍的来对待这个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产生批判，产生改革。没有第二个力量了，大家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国家跟宗教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上下关系？这种观念呢，讲出来，今天读法律的人都不敢接受。你看这多颠倒，懂吗？如果你让国家凌驾在宗教之上，啊，宗教怎么检讨国家？我请问你，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检讨上也就是妈祖被总统管呢，啊，的意思啊，也就是佛母被总统管呢，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也就是出家师父如果说话不舒服，他就把你换掉啊，对不对？这叫做国家凌驾宗教，这样会死人呢，欸。啊，当然了，宗教凌驾国家也不好，对不对？你就修行就好，你管这个黑暗的政治干什么？是不是这样？当然也不好，所以只能这样，对不对？就是三种而已嘛，要么这样，要么这样嘛，要么这样。所以这叫做互相平等，你知道吗？我写这个东西，居然有人说你在放屁，哎，不可能！为什么你宗教就这么伟大？是的，宗教的伟大不是佛教伟大，也不是出家人伟大，也不是牧师伟大，是人性在伟大，你懂不懂？啊，实在哈，台湾哪个搞不清楚状况，哇，整个社会会崩盘。多少的这一次一直在爆料啊，哪个什么立委，哪个什么选举人啊，他的什么论文是假的啦，什么是假的啦？现在我刚看到了，说什么这个国安局的陈明通在台大永不录用的啦。哦，对不起，那是公开写的，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连所谓的学者教授都失去了道德底线呢，啊，你这个国家还能怎么？你还不让宗教出现？你要知道，法律是制裁于已犯罪之后，道德是基于各种不同的文化，有各种不同的道德。西方讲爱，东方讲孝顺，还不一定一样，对不对？好，哦，那所以这些都不一定是永远的，永远的。只有宗教，宗教在谈人性，在谈一个最高的圣经。像我刚刚讲，连天主教都在谈上帝所说的真善良，上帝所说的道，都在谈这个事的。所以这个真理已经是客观存在，人类要失去了这个的信仰，你看看那各说各话，你就互相侵杂。而政治本来就是自私的，它本来就具有各自的私欲性，所以它可能会变坏。如果你没有一个宗教的纯善来给予平衡的话，那人类就崩盘了。因为人类地球上最大的权力主体就是政府，它拥有财力，它拥有人事权，它拥有扣税的权，它拥有治法的权，他拥有解释法律的权，他拥有执行法律的警察权，他拥有购买武器的国防预算权，最后他拥有能够调动军队的军队权。哪个个人能够对这种这么大的行政主体对抗啊？啊，没有啊，没有，除了搞革命以外，没有了。所以这样子大的一个主体，你全部都给他了，他要变坏，你根本控制不了。他要骗你，他要运用媒体，用1450来骗你，你永远不知道真理。你不知道真理，你这个国家在堕落，你就不知道。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宗教内在的觉醒。因为那个不是私人利益的，也不需要谁跟谁大小的，因为我们都共同的上帝，共同的佛陀，共同的教主，我们会自动结合，我们看到的真理是一样，这种真理大家看到是一样，才有机会结合，对那个不公不义进行批判，乃至于投反对票。这是一个国家，所以宗教的兴盛或合理的发展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心灵清净的保障，也是保障我们的子孙儿女最需要的。台湾人对于宗教人权毫无所感，对于宗教在讲求这种权利，认为那是政治的，那是自私的，那是不甘寂寞的。你看他在想什么？ 或者是不干我事的，我念佛去求生就好了。特别是佛教徒，观念真的是错到底了啦。好，所以一定要记得，不要再这样了。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告诉你，我已经想到未来，再这样下去的话，未来不但是宗教崩盘，是人性政府在崩盘。是这样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来，这五六年来，没有哪个宗教，或者是佛教里头，没有哪个大山头敢对公共事务表示意见？你有没有注意到，表示意见的通通是那些名嘴，通通是那些网络上面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文字，都在带风向的多。我们整个网络世界里头就在导引思想跟价值的，居然看不到，不是佛教啊，说居然看不到宗教正式的对社会表达意见，他不敢啊。他已经被1450这样酸民可以这样随时攻击，没有人保护他，没有人保护他。那得利这样子做了，让宗教不讲话，得利益的是谁？两种，政治上面的执掌权力的人，再来黑道恶势力，就这两种人最得利益。那这个国家，你让这两类人得利益，你觉得你的子孙会幸福吗？你还能够装睡吗？你还能够再说你就念佛就好吗？你念佛不需要你的子孙，我无所谓，我真的就是念佛就好了，我没子孙呢，是这样的，沙弥不算子孙呢，沙弥要自己过日子。都没有哎，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啊，我没老婆，没儿女，也没爹娘，也没兄弟，法律上也没兄弟了。那我要不要担心？我因为觉得众，我不敢说不忍众生啊，不用戴这种大帽子。我说我看到了台湾人民缺乏心灵力量。心理力量不是偶尔想起来然后再讲两句，或者在电视上面看一个名嘴讲两句，你在上面键盘侠在上面按啊、哦、加一啊、我好赞叹你这位新闻记者讲真话，这样没用的，要真正有力量去进行检讨，去进行磋商，甚至去进行抗争，这才叫宗教。舍我其谁啊？当年佛陀反对婆罗门的阶级制度，他公然的讲，他说这不是解脱法，他就是在抗衡那个文化呀。多难？难道现在的印度已经宪法规定不能有种姓制度了？他的社会照样继续种姓制度，还在，你就可见当时佛陀要抗衡的有多难，有多。讲恶势力不好听了，有多么的坚固，但佛陀公然的抗争，也不是讲抗争的，公然的批判这个事情。你说他是佛，他了不起，他敢做，没关系。那你不是要学佛吗？你对于这不公不义不合理的事情，你没有一点真理的自尊心跟真理的为众生立命的慈悲心来讲两句，做两件事吗？继续装睡。我说在古代皇帝管一切，我们没有媒体，也无法人与人间连结来抗衡这个政府，这个时候当然你不能怪古人，他做乖乖牌就算了。现在不是啊，现在是话讲大声的就变对，聚集人多的就拿政权，这个时候你不出来讲话，你心中的对无法彰显，那你在安顿那些讲错话的人，在帮助他们讲错话继续扩张，因为没有人挑战他呀，所以他就越说越对了。那本来想要认为对的儿女子孙，他的是非判定还不很清楚的情况下，看你大人不讲话，可能是对哦，他就跟着就错，不知道，这就是大人的懈怠。
就是佛教徒面对真理的无知跟无力跟懦弱所造成的。啊，这叫做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叫做法门无量你誓愿学。好好在民主时代怎么样合理的让这个政府清明，让社会安宁，你要学习这个方法，并且聆听社会的声音，这不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一种吗？奇怪了，佛教徒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自己不懂呢？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居士，去把那个我们的公告活动去贴在某一些地方，马上就被删除，还人啊被顺便踢出来，啊、哦，这当然呢、啊，他们希望他们的信众不要被拉走，我觉得合理。但是呢，可能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对政治的恐惧，他认为那是政治的；对于宗教基本法的恐惧，莫名的恐惧。如果台湾人是这样子的话，你也别说你是一个民主国家，好吗？你还是个奴性社会。哎、哦，讲到哪里？哎，对了，就是讲到那个儒字啊，让我呢实在是有感而发了、哦、所以因为我说过的，梵蒂冈也谈的这个事。很了不起，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因为这绝对是大改变，所以我立刻就讲出来。那我们那位神父笑一笑，他说：“对，啊，是20世纪最后的时候，由他们的教宗提出，结果他们开会觉得应该这样讲。以前是上帝 equal 真理，是这样，是现在是上帝告诉你真理，这两件事情不太一样啊。”我差挺个爹呢，是这样。所以，我跟神父们曾经办过一个叫做“道善道”哦，是什么？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在，也就是说啊，是我提出来要做这个学术研讨了哈。我在那里也认识好多好多位后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一贯道啊、道教的人，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在台北的那个天主教总署。哦，是这样，就主教总署啊、哦，应该是这样讲。那我那时候觉得说，哎，是不是美国这位神父的80几岁的这个爱神父很有名，因为他来这里，他直接一个老人哦，大雨当中坐计程车来哦，一个人没有侍者，一个人来。然后那时候我们没有办公室，还没有什么，没办法整理出，还没整理出来哦，我在那个。菩萨院因师傅弄的整理的那个菩萨院跟他聊天，他没有侍者哦，大雨哦，我说我去看你好了，你在台南我就去看，说不要不要不要，他是住台北，但是他来台南可能有事，这样搭计程车来，计程车等在外面，我们就聊聊到后来，我就跟他讲说，神父，不然你这样，不然我们来办一个共同的道德标准的各宗教的共同道德，他居然跟我说答应好。我那时候想法是说，会不会是因为他来这儿，然后说啊，大家好朋友，好啊，礼貌答应我的，因为理论上说，怎么会有共同的善呢？因为上帝的善才是最高嘛，我怎么会跟你共同呢？对不对？我不说过吗？我曾经跟我那个基督教的弟弟说啊，佛陀多伟大，多伟大。他说，对啊，我们上帝能够造你们佛陀。所以我们的上帝真的，你们的佛陀真伟大。你懂意思吗？就是你的佛陀越伟大，就是我的上帝更伟大嘛，就这样嘛，是这样。那我当然就知道这个道理，我也觉得我也不会生气。我说哦，他的逻辑是这样，但因此我这个带着这个逻辑，我去听长老，那我们说老神父这么讲的时候，我觉得说他可能是一个基于一个善意跟礼貌。他说要弄要弄，结果他回去真的弄，还各种可能性都问我说时间怎样啦、啊，题目怎样啦、啊，哎，真的办了，是这样。那真的办，我又认为说那可能是一位美国80岁老神父个人的比较融通的想法，你懂吗？接着那位林神父，
特别跟我约哦，来一样来万佛寺哦。你看人家多么自在，多么积极，而且多么谦卑，他真的是谦卑哦。他是宗教师啊，就是没一样，神父是不结婚的，一样这么谦卑哦，这么打老远换两趟车、三趟车坐计程车这样进来哦。你真的一定要意识到人家是这样的，然后进来在我们那个课堂做 PowerPoint 跟我解释，那自己拿了一个 Apple 电脑，还好那是 Apple 电脑，因为我们课堂呢是吃 Apple 电脑的，然后就这样跟我介绍，我到现在历历在目。好了，我这次邀请他，你知道怎么回答我吗？哦，这是宗教界的大事，非常感谢您邀请我，我一定到。你看看，人家说到做到。他说这是宗教界的大事，你可以听到没有？人家一个神父这样说，我到现在还没听到一个出家师父对我这样说。我没有埋怨的意思啊，我没有埋怨的意思啊。出家师父就是兄弟啦，我也不用埋怨。是这样啊，讲到哪啊？讲到儒，我已经被举牌了，我已经被他举牌了。时间到，麦克讲啊，没举牌，就是智不如为儒，有点像没说一样，对不对？智不如叫儒啊，啊，当然是安怎，是不是这样？智不生病叫做自愈好了啊，治病叫做什么？有点这种意思了哈。但是呢，他在重点在讲这个儒字，什么是儒？儒就是依于实相的真理，就大圣讲是这样。那就声闻正讲，这儒就是什么？就是缘起性空。不可执着，谓之儒，这样懂吗？小圣大圣在讲儒是不太一样的哈。屈入涅槃功，故行。你看看，屈入涅槃功，他用功字，就是说涅槃似乎是一个化尘。我们有没有讲？我们讲化尘有没有？极乐世法华经上讲，三百由旬的化尘啊，到五百由旬的究竟尘，都是功的概念。啊，功有什么概念？有护城河，有城墙，代表什么？代表一切恶法、烦恼法进不来，叫做功。这样知道吧？这里是描形容词。你看，这是出自什么呢？出自这个《齐文约》啊，出自《俱舍论》哦。中文的翻译是讲说功，讲到屈辱的意思，重点在这动词屈辱。屈辱，了吧？屈辱就是行。走进去那进去那个地方、哦、要走进去屈辱为之行。好，那么接着什么叫出？舍弃为之出，看到没有、哦、这动词是舍弃。舍弃什么呢？一切有为啊，一切有，一切有，有就是什么？就是十二因缘讲的爱缘取，取缘有，那个有，懂吗？就是有业的意思，有业吧，有业吧，爱染之业，懂吗？我执之业啊、哦，好，就上到这了啊。向下文长，赋予来日无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
志归佛，
志归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智归依法，
当愿众生深入经藏，
坠
如海。
智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众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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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